好，弟兄姐妹平安。谢谢你回答我，要不然我以为没人说话呢。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又是一个美好的主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敬拜你，我们渴慕你。是的，主啊，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是因为我们渴慕认识你的话语。所以现在我们还是要求你再来加添我们的渴慕，让我们无论在何时何地，无论是听到上主日学，还是我们自己读经，都能在读你话语的时候摸到你的心意。谢谢你，这样的感恩祈求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上一次呢，讲的那些内容里面呢，还有一些没讲完的，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哈。我们上次讲到在登山变相的时候，那个这几个门徒呢，看到了看到耶稣的变相，然后他们就非常的惊喜啊，而且特别是我们讲到他们看到了。以利亚和摩西这两个他们非常熟悉的旧约的伟人，所以说，我们说上次我讲到，就是说我们要在读经的时候，注意它经文和经文之间的联系，以至于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能够体验到一些洞见哈。那这个洞见这个词呢，可能有点太大了，那我们就说我们有一些领悟，什么领悟呢？我们讲到。就是说，对于这两个活生生的人，他们知道他们是人，可是呢，他们以这样的一个身体的复活，展现在这些门徒面前。那这几个门徒其实跟我们一样，都是又软弱，还常常迷迷糊糊的这样子的人，对不对？那所以给我们的一个体悟体验的是什么？就是对于复活这件事情。而且我们要有一个复活的身体这件事情，有了一个比较好像能够感受到的那么一个认知，所以这个当然从属灵的角度来讲，还有很多的看见。那么我上次呢，就特别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到这一点哈，这是一。第二个呢，我觉得可以说是一种看见是什么呢？一个开启哈，就是我们就是他们看到的。是那个无家型美容的这么一个主跟了他们3年半，但是呢，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呢，他们看到了神的本相，看到了神的本相是那样的荣耀，所以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同样也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用我们的肉眼看到的，其实不是本相，其实不是本相，所以这真是求主让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不要只是看到我们所肉眼看见的东西，让我们在凡事上能够看到它的本相是什么。包括现在面对疫情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大家的无奈、大家的恐惧、大家的这个就是非常的沮丧。可是呢，我们要看到它的本相，这件事情是掌握在神的手中，天上。也在进行着一场属灵征战，而且这件事情的发生在神的手中，一定是有一个美意的。所以，让我们真的能够借着这些事情，能够学习，我们要看本相，我们看天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好，那么我们现在就继续今天的课程。好，我们说，当这几个门徒看到耶稣变相以后呢，彼得就说了一番话。彼得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不可以盖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那彼得这样说的话呢，显然也是彼得是个性情中人，所以呢，他常常都是有感而发。所以我们其实也觉得不奇怪。那也就是说，彼得呢，他其实对这个属天的意象呢， 还是感到迷惑不解。那当然更谈不上对耶稣要完成使命的那种迫切感，当然就没有体验了，因为山上的光景太好了，太荣耀了，所以呢不想回到山下的这个苦困当中，他非常非常的享受这个光景。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提议搭三座棚。我觉得我们作为我们对，还有一点我要说，就是说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试着把我们自己当成这个，不要当观众，不要当局外人，当做这个参与者啊，用这样的一个心态去读经。所以每当我们读到这些的时候呢，哎，我觉得很理解彼得这样说，其实我们也可能也会这样。所以在这里呢，我就跟大家有一点点的分享哈。借着这个彼得建议搭三座棚这件事呢，有两个思考，对两个问题的思考。第一个呢，就是肉体的感觉真的很好，非常的享受。我记得在大概十几年前吧，那个时候呢，就是有很大的难处哈。那神也给过我个人一些特别的经历，非就像那个彼得一样的感觉非常的好，不想就想停留在这样的光景里。后来我就和一个老师，神的那个使女啊，老师女，她现在90多岁了，一个师母就讲起这件事情，然后她呢就给我举了个例子，她说呢，神呢有时候给我们一些甜头啊，所谓甜头，就好像呢我们坐着电梯上了一个摩天大楼啊，你在摩天大楼上呢，你可以俯览整个的一个城市的夜景，可以看很远很远，那个感觉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呢，你的日常的生活呢，你必须要从摩天大楼里面下来，要像走电梯走楼梯一样的，一节一节一节的往上走。你知道吗？这个比喻呢，对我就很有帮助。所以呢，我真的是就觉得很多的时候，确实神在我们，特别是我个人经验，就是在我最最艰难绝望而且非常苦的时候呢，神会给我一些甜头，对不起啊，这是打引号的啊，就是非常好的经验，以至于你觉得根本这些难处都不是难处了，就相当于用电梯把你带到了摩天大楼的顶端。可是呢，真正的这条路你必须要下来，一步一步走楼梯的往上走，这就是我们天路历程必须要经历的。所以那我就想到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为什么灵恩运动哈，使那么多的人可以蜂拥而至。比如说很多人就说啊，那个我们可以很多人就很渴慕得到方言呀，那有些地方就说可以到这里来，我们可以帮助大家圣灵充满，以至于学会说方言。怎么说呢？就比如说说一个什么字，连续说连续说，越快越快越快，说这个就是方言了。然后还有呢，就是说需要很多我们渴慕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以后呢，以为所有的难处，所有的苦楚都可以一劳永逸了。我记得当年在一个教会里面，每到五旬节呀或者什么的时候，非常的盼望，盼望什么呢？盼望被圣灵大大的充满，所谓的得到灵洗啊。其实这里面有很多都是真理上的错误。所以从人的本性，罪恶的本性来讲呢，这里面就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急于求成。其实急于求成这个东西呢，是一个罪性。是一种巫术思维的一种表现，什么东西都想立竿见影，短平快。可是属灵走天路不是这个样子的，天路是一条什么路？是一条一步一个脚印，你必须要就是 daily life 里面背着十字架来跟着他，然后这样子的经过了患难，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的这条路走下来的。所以从这个三座棚的事情呢，就联想了一些这样的事情。然后呢，第二个思考呢是什么哈？对不起，我有事。这个搭三座棚呢，在这里呢，从经文上可以看到，彼得呢 他不但要留住基督，也要留住任何与基督有关的人事物。这个看起来好像还挺属灵的，对不对？有基督，然后有摩西和以利亚。所以呢，彼得当时觉得，哎呀，我这个提议很好啊，对不对？啊，好像也挺 make sense 的。可是实际上呢，他错了。为什么错呢？我们来看哈，就是虽然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摩西和以利亚他分别是律法和先知的代表，但是他们的存在呢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使人认识基督，是把人引向基督。所以呢，他们虽然很重要，但是不能和基督并列。他们不过是影儿，实体是基督。所以当我们思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再去读希伯来书，你就会知道什么叫更这个希伯来书用了一系列的排比句哈，它比什么什么更怎么怎么样，更怎么怎么样，对不对？所以这里面呢，我想了一下哈，其实彼得这样的提出来三座棚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警醒。难道只是彼得吗？其实我们常常有意无意的会犯这样同样的一个错误。所以这里面就想举一个例子哈，就讲到比如说天主教哈，天主教实际上一开始是就是基督教，就是基督教。但是呢，他们错在哪里？他们就错在错拜圣徒。所以在他们认为彼得是第一位教皇。所以在梵蒂冈呢有一个圣彼得教堂，就是他们把彼得当作第一位教皇来这样的膜拜。还有就是把玛利亚作为圣母来这样的膜拜。所以这些的错误呢，使得他们就是能够就是把这些所谓的圣徒作为和神同等来膜拜。错就错在这里，以至于整个这个天主教的他们的敬拜系统呢，这个崇拜系统呢，就变成了最后什么？变成了一个不是唯独基督，乃是教皇至上。所以最后他们也是因着这个样子，这个原因之一呢，一直的腐败堕落，最后导致了宗教改革。好，那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中国教会。中国教会呢是在就是我就是中共建政以前，49年以前呢，当时其实40年代末期的教会其实很兴旺哈，神也兴起了很多的神的仆人，像王明道啊，弥陀生啊，还有就是宋尚杰弟兄这样子。那教会也是很兴旺的，但是后来中共建政以后，50年代初呢，当然呢，共产党是不允许这样的宗教存在，所以大批的外国宣教士被赶出了国境，而这些教会的领袖们纷纷入狱。当时其中我就不说名字了哈，当时其中有一位这个教会领袖影响力非常非常的大，很多的信徒呢也非常的尊重他，或者甚至于说崇拜他。但是后来他入狱以后呢，官方就给了他一些证明，一些罪名哈，就是说他有淫乱呐、等等这些问题。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真正逼迫的时候呢，这些信徒们底下的信徒们还没有四散。可是当他们看到他们的领袖，他们心目中这么样子的视为这么样的那个圣洁，而且这么样的这么样伟大的一位领袖呢，突然在这些事情上跌倒。所以这些信徒很多也因为这个原因就跌倒了。所以信徒如果把信仰建立在一个领袖的身上，这个终究是要跌倒的。所以就是想起这个三座棚呢，就联想起这些事情哈。所以我们说彼得他错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将那个颁布律法的摩西和大有能力的先知以利亚与主耶稣并列，仿佛三位是同等的。然后呢，当彼得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呢，很有意思哈，在圣经里面呢，马上就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遭到了斥责。大家读经文可以看到哈，这时候有一朵云呢遮住了摩西和以利亚，他们就不见了。与此同时呢，天上有一个声音从云中发出来了，这个声音是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大家知道哈，大家很熟悉，这是天父上帝呢再一次的为此做见证。 我们这句话其实我们并不陌生，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呢，也有天上来的声音，那个当时说，这你是我的爱子，大家记住哈，你是我的爱子，什么意思呢？当时呢，天父这样的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对着耶稣说的，是在鼓励他，是在为他做见证，不是对众人说的。可是在这里呢，这句话是说，这是我的爱子，那上帝是亲口对门徒说的，也是就是向门徒们再一次的宣告和证明，这位耶稣是被拣选为弥赛亚被高的那一位，他是我的儿子，是上帝的儿子，是旧约应许要来的那位弥赛亚。我们在前面讲到的时候，整篇马太福音到处都要来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这位来的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好，那么这个声音呢，也是要教导彼得，因为彼得后来听见了，他自己说的呀，在彼得后书，等会儿我们看到哈，有一位比摩西和以利亚要大得多的，他正是律法和先知预表和指向的那一位，啊，这是很清楚的。那么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哈，登山变相对门徒的意义。首先呢，我们说一下哈。登山变相之后，这三个门徒看到了，他们也觉得非常的荣耀。可是，你们说登山变相对他们的意义在哪里？他们真的因为这个样子，他们就得胜了，他们就不再跌倒了吗？显然不是。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个之后，彼得三次不认主，对不对？然后呢，在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门徒们都四散了。可是登山变相对这些门徒们有着非常伟大的意义。虽然门徒们在登山变相，他们看到了部分天国的荣耀，而且呢，那个他们对耶稣的身份呢有一个更高的理解，特别是耶稣外形上的变化呢，使门徒对于肉身，因为门徒认出来的是肉身的耶稣，对吧？可是呢，他们因着这样子的耶稣的变相，对基督的神性有了感性的认识。你知道，其实我们在信仰的过程中，有的时候我们在学习 有很多理性的认识，但是有的时候神真的给我们经历，使我们有感性的认识，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在深化我们的理性的认识。那也就是说什么呀，当时呢，其实对于门徒来说，看到登山变相，他们不一定完全理解，但是他们听到将来死亡奥号的时候呢，神耶稣要死的时候，其实在他们的灵里面得到的还是安慰和鼓励。而且呢，这几位门徒不管怎么说，永远不会忘记那天山上发生的事情，这个是可以证实的，圣经可以来证明。比如说约翰在福音书里面他写道，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相信使徒约翰他因着在山上的经历，所以帮助他 后来在圣灵的感召下写出了约翰福音这卷书。而这位彼得常常是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的这位信经中的彼得呢，他在彼得后书里面也写道，他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所以彼得虽然迷迷糊糊的，可是这个声音是在他的里面是烙下了的。所以这些目睹登山变相的门徒呢，像别的门徒，以至于数个世纪以来的无数人见证了这些事情，包括我们。所以这就是登山变相的意义哈。那下山的时候呢，在这个是在十七章第九节里面，耶稣呢就吩咐门徒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这个字写错了，你们不要告诉人。 耶稣什么意思呢？耶稣就是命令他们什么也不要说。那在这里呢，我就把前面啊，在马太福音里面前面类似这样的事情呢，我列了一个表，我就不念了，因为其实现在时间还是蛮紧的。大家呢，我这个事情我不再展开讲，可是我希望我们大家思考一下啊，我把经文都列在这里了，一个是经文出处，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时的处境发生什么事了，然后这个事情之后呢，也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告诉别人，你们要不要去讲。那为什么呢？我只是说一下，难道耶稣只是谦卑吗？只是说自己做了 好事，做了这种大事，为了谦卑要隐藏吗？不是，不是，有一点这个因素，但是绝对不是主要的。所以希望大家去思考哈。好，那我们就继续。现在我们才到了第十五课，那十五课是从十七章的十四节到十八章的三十五节。这个内容可能今天不一定能够完成哈，但是呢，我是告诉大家，前面觉得比较需要更多的讲解的时候，我会放慢脚步，但是后面呢，我会稍微的快，就是跑马观花的这样捋一下。但是我是自己在读的过程中呢，把耶稣说的这些话给他整理出来啊，变成那个规条似的这样整理出来，有个纲，有个脉络，所以说。就算是我们没有展开讲，希望大家读的时候呢，可以就是有帮助哈，是因为有这样子的纲路。好，那么我们十七章十四节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也就是说，当时什么意思呢？这个当时就是啊，耶稣带着这三个门徒从山上下来了，很荣光的啊，发生了一件事情，也就是有一个被鞭挟并折磨的儿子的父亲来到了耶稣面前，求他，并且抱怨，求他的同时也抱怨，求耶稣，他相信耶稣，这说明他这个求的相信耶稣来医治他的儿子。抱怨什么呢？抱怨就是说，我已经把他带到你的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这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联想一下哈，当时摩西从西乃山上下来，带着两块上帝给的法版，马上面对的是什么？就是看到以色列人的造的金牛犊这种背叛。那耶稣也是同样啊，他带着门徒们从山上那样的荣耀的下面下来，马上就卷入了与魔鬼的征战。这第十八节里面，这个征战呢，不仅仅是说那个被鬼，其实这个癫痫病的儿子呢，里边是有被鬼附的啊。后面我们看耶稣的医治的方式就可以看到，而且呢，耶稣呢，在这个里面呢是经历着人们的不信。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们看哈，耶稣是怎么说的？那个爸爸来求耶稣说啊，他们不给他们治不好，然后其实意思就是说你来治。可是耶稣呢，他没有直接的回答，他是这么说的，在十七节里面，耶稣回答说，嗨，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然后他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意思就是耶稣同意要为这位爸爸医治他的儿子。可是前面这些话呢，是不是有一点好像所问非所答？好，我们下面来看，为什么说耶稣这件话，我们刚才说了，他经历着人们的不信。那我们就说哈，跳一下，跳到十八节呢，耶稣呢，他就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在福音书里面呢，讲到耶稣有的时候医治的时候是按手摸他的，很多的时候，但是医病他是这样子。但是在碰到有鬼附的时候呢，他基本上是斥责啊，因为主耶稣他有天上的权柄啊，所以他是斥责那个鬼，鬼就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刚才看到在第十七章十七节里面主讲的那番话，那个淫乱邪恶淫乱的时代，我们再想一下，在十六章的里面呢，耶稣也讲过类似同样的话，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所以根据这个上下文呢，我们可以得出这么样一个结论，是什么意思呢？ 耶稣说求神迹在当时来说正是这个淫乱邪恶的世代的标志啊。那如果你仅仅把这一句话拿出来说求神迹是淫乱邪恶的标志，那就是容易误解圣经。我们根据上下文为什么耶稣要这么说哈，所以我这里就是强调一下，就是我们读经时候要读上下文。好，那我们来说一下哈，在这个关于这个医治这个受癫痫病儿子的这件事情上呢，你们可以去参考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写的非常的详细，这个过程孩子怎么样的吐白沫倒在地上打滚怎么等等等等啊。可是呢到了马太福音呢，他把这些描述的细节全部都给删除了。他为的是什么呢？啊，看上去好像很平淡，就那么两句话。那马太的目的是什么？他就是为了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他所点的主题上面。那就是什么？这个主题是什么？耶稣在这里说的是什么？就是要点出门徒们的不信，门徒们的不信。和耶稣说，有信心的人才能有能力的话。那关于这件事情呢，我呢就是在19章的20节里面呢，耶稣他自己说了这些话，指着门徒们说的。那我们来说谈一下关于小信这件事情哈。我们有的时候祷告也常常会说，主啊，我信，我信的不够，我小信。而且我们常常会自己封自己为啊，我是小信的。在这里面呢，我想对于这个小信的事情呢，啊，就我们多做一些学习哈。在17章20节里面呢，耶稣在说门，就是在说的时候呢，他是这么说的：耶稣说，是因为你们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就可以像芥菜种一样，对着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事不能做，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那耶稣说这个话呢，他确实用的信心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小信。但是我们仔细想一下，我们真的可以把这座山移到那座山吗？我有时候就在想，我不能的背后是什么呢？我根本不信，我根本就不信。所以呢，你看在17章17节里面，刚才我们读过那段话，耶稣在这里面说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就是要说明，点出来门徒们的不信啊，门徒是不信，所以赤裸裸的暴露在耶稣的权柄之前。 No matter what， 他们就算是进食，他们若是不信，一样赶不出那个鬼来。所以重要的是什么呢？为什么在16章4节里耶稣说求神迹是邪恶淫乱世代的标志呢？其实耶稣在后面说的是什么？实际上就是说明在这个世代里面，人皆存有不信的恶心，说求神迹后面是那个不信的恶心，所以说是邪恶淫乱时代的标志，是这个意思。好，那我们在这里呢，为了说明为什么耶稣在这里面是在指责门徒们的不信，我们说耶稣自从第一次公开向门徒们说他是弥赛亚的身份的时候，他就要集中的来教导门徒，来训练门徒。而他集中的教导门徒训练门徒呢，不是坐在那里长篇大论上主日学讲课，他是借着各种事件的发生和处境，他随时随处在教导门徒，这里就是一处啊。然后我们想一下前面的经文哈，从那个6章30节这里面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装饰，何况你们呢？这个也是在对门徒说的话，大家可以去查哈。那在14章31节里面，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这里在说什么呢？就是在彼得当时耶稣说你下来走，彼得确实当时他真有信，他在水面上行走，可是突然看到狂风兴起的时候，他就掉下来了，然后说主啊救我。那是说明什么？他不信了，对，不信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耶稣说的这些话，所以我们得的一个结论是什么？这里说的小信 不是在说信心，有信心只是不够的那个小信，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信心啊。我们要清楚哈，这是没有信心。我以前不是很清楚，我这次在琢磨了很久，这个小信什么意思呢？说明还是有点信心啊，但是实际上，你从经文上来看，从上下文来看，主耶稣在这里指责的门徒是指责他们的不信，因为什么哈？信心不在大小，在于有无。因为耶稣自己说了，你们真实的信心，即使像芥菜种一样微小，也可以长成参天大树而有能力，对吧？这是圣经的真理。好，我们说到这里呢，我们再说另外一件事情。我们说，刚才我说了哈，马太福音在讲这段事情的时候呢，他没有像马可福音描述的这么的生动，这么的详细啊。特别是那个讲那个爸那个父亲哈，犹犹豫豫的表现出来的那个信心呢，马太也没有在这儿讲。我们看马可福音怎么说的哈。马可福音里面呢，在讲同样的一件事情，耶稣对他说，这个就是父亲，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然后呢，里面古卷座立时流泪喊着说。那十七节哈，那个我们刚才讲到了，耶稣斥责那鬼，就把那个从此孩子就得痊愈了。那这里为什么要把这个孩子的父亲专门列出来呢？是对比刚才主在斥责在指责门徒的不幸的时候，我们来看这位父亲他是什么样，他的信心是怎么回事的。我记不清了我在哪里看到哈，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形容非常的贴切。有说就说这位父亲有的是什么呢？是真实却软弱的信心。哎，我觉得你想一下哈，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联系一下自己，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信，因为你自己知道你是不是真心。有的时候真的是信，可是是真实却软弱的。我最近呢在读这个加尔文的那个基督教要义，其中讲到信心这部分呢，提到了有一个观点，他是这么说的哈，我跟大家一起分享。他说呢，软弱的信心也是真信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因为肉体的限制，即使黑暗四面环绕我们，即使神的怜悯和微弱的光照耀我们，却足以使我们得着确据。保罗在不同的经文中清楚教导这点，就是有经文依据的哈。那我们经文就不去读了，那我把经文列在这里。那意思就是什么呢？意思是我们在今生只能领受到神智慧的微小部分啊。保罗借着经文告诉我们这是事实啊，然后也是暗示我们呢，因为这样我们的有限的能力无法测透无限的神。而且呢，但是他在另外一处经文中也证明，就连最微小的信心都赏赐信徒的确据。也就是说什么呢？是这个我们有这样的确据，所以哪怕有微小的信心在我们的里面啊，也是可以让我们不失去信心的。那我们就讲个例子，他特别讲到，就是我们说大卫哈，我们都知道大卫，我们读了他很多的诗篇，考察他一生的信心的历程呢，真的是他是信心的楷模。可是在他的所有的很多的诗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无数的叹息，宣告心里的不安，对吧？我们都知道的。比如说我在这里也是把这些稍微做了一些罗列哈，那个比如说有表现他深深的忧郁的这些诗篇，而甚至于呢，他在诗篇里说以为神已经离弃了他，那就是一种绝望，甚至于他开始怀疑神的属性。可是呢，我们也看到了，上次我记得左牧师讲诗篇七十三篇的时候，其实很多大卫的诗篇的 pattern 都是一开始他都是在绝望在难处当中，然后有一点哀叹抱怨然后绝望，但是后面就有一个转泪点。这个奇妙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样的众多的攻击和软弱当中呢，其实还是会让我们回转。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信心在扶持敬虔之人的心。 并使他得胜如发旺的棕树。诗篇九十二篇十二节里面讲，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所以呢，即使大卫呢常常即将都是崩溃而自责的时候，他仍没有停止仰望神。这个不是因为大卫这个人多棒多好，乃是因为神放在人里面的那个信心在扶持敬虔之人。大卫是个敬虔之人，这个不用多话说哈。所以呢，这里面结论是什么？人若与自己的软弱征战，在极度忧虑中仍投靠信心，就近乎完胜。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主啊，我信，但我信的不够，求你帮助我。这个祷告就是信的表现，可以说近乎完胜。为什么呢？我们又刚才已经讲了，我们把它归结来讲，信心的源头是主，是神主动赐给人的恩典。我们一定要紧紧地抓住这个应许，信心绝对不是不在乎我们人的功德，不在乎我们的人的努力，你怎么样的咬牙切齿，那个都不是信心。神的道是信心的盾牌，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好，那么我们再说的啊，第七点，信心它不是什么呢？它不是那种盲目的自信，就是人的主观愿望。也不是灵恩派那种咬牙装狠。比如说我们大家可能听过一个见证哈，就是韩国的一些宣教士，他们真的也是爱主，是宣教士，他们去宣教要过某一个河，当时河上河面没有渡河的工具，也没桥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有信心，我们要从水面行走到对岸去。结果他们真上去了，我不知道那哪来的那股勇气，结果就掉下去了。那个不是真信心，好像有一个人还就是淹死了还是怎么样，我不记得了啊，不确凿，但是有这样的事情。然后呢，还有就是言之凿凿的宣告，这在对不起啊，我这样说可能有点不合适，就是在某些教会里面，常常就会这样子举手宣告。然后宣告的时候呢，当你在这大声大喊的宣告的时候，有时候你的感觉上似乎觉得你真信了。嗯，还有呢，就是建立在自我中心上的英雄主义情节。啊，这是我想到的一些哈，其实大家根据自己的经验，你都可以去想，那个不是信心。那信心是什么？刚才我们说了哈，啊，对神所要做的事有一种把握的看见。也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说的所望之事的确据和未见之事的所望之事的看见和未见之事的确据啊。那个确据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没有看见未见之事的确据啊，是那这种看见呢，是真的看见主的权柄，主的计划，同时是相信主的旨意必要如此。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对神主权的一种全然敬畏与交托。这个不是说我们知道了我们就做到了，这个是一个 long journey， 也就是贯穿于我们整个信仰的全历程。而我们知道真心信呢会让人与主合而为一啊，去照着主的心意去做事。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挪山填海，我们都知道啊。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有没有这样子的啊，有没有这样子的信心的经验。嗯，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相信真的可以挪山填海。这是因为圣经是这么说的啊。好，然后呢，我们再强调一下，是信心建立的这个过程呢，没有捷径可走，没有短平快和立竿见影。它是一步一个脚印的每日功夫的积累啊。好，然后到了十七节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呢，这是主第二次宣布他要受难啊。那我们记得第一次宣布是在彼得认出耶稣是神的儿子之后，主第一次说出来，那这是第二次，后面还有第三次。然后慢慢随着这个故事的进展呢，就是越来越 又紧张的气氛，以至于最后走到耶路撒冷，然后走到十字架。那在这个章里面最后一段呢，就讲到了关于一个就是24节到27节里面讲到税的问题哈，那个细节我不说了。那这里面有一个背景，就是说犹太的成年男子呢，他每年都要交半舍克勒的那个税银啊，在那个出埃及记里面有记到。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维持圣殿的一个礼拜之用。那其实当时这样做的话，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爱国主义的一种自豪感。我不知道这样比对不对啊，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出于感恩啊，然后呢，出于感恩，愿意每个月拿出我们的1/10来奉献，就是我们会每次奉献的时候，其实这是我们的 honor 啊，这个不是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 honor 哈。那所以说在从这段经文里面呢，那个其实可以看到，就是说公元70年以后，圣殿被毁了以后，哈，罗马人呢就把这笔圣殿税改成交纳给罗马的尤皮特神庙的这么一个税金。所以马太在这里记录这个事呢，又印证了一件什么事呢？印证了说马太福音它成书呢是在公元七十年前，就是圣殿被毁之前的这个成书的，成为一个旁证。那在这里面其实我没有展开讲哈，就是在讲看我在底下说了没有，还是说了主呢在这里面用这个就是圣殿税的这件事情，也是在教导门徒税收的基本原则。什么事呢？就是神的儿子自然不必纳税，但情愿这样做呢，为的是避免冲突，因为起了冲突，这可能给他的使命带来不必要的危害。那这里呢，这个原则呢，也是我刚才给大家提的那个思考题哈，就是说在17章9节里面讲，我的时候还没到，守密原则是这个是原因之一了哈，我在这里面就跟大家说一下。好，那我们现在来到第18章。第18章呢，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我们讲到有5篇讲论中的第4篇啊。他这个就是，那我们是先说一下子，这都是在对门徒讲，大家要注意哈，在这个17章以后，主耶稣他的讲论，他的讲论对象主要是门徒，你知道吗？了解那个讲论的对象挺重要的。你今天是跟主内的弟兄姐妹在分享一个什么东西，和跟一个慕道的朋友分享，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啊，那个。这就是稍微说一下子。那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讲到哈，那个当时呢，什么当时呢？就是彼得呢得了那个这个税，就是钓鱼的税钱的同时呢，又是核心门徒，刚刚从登山变相看见主的天国的荣耀和权柄以后，同时也是主耶稣准备走向十字架的时候。啊，那这里边都有经文的依据哈。那当时呢，你看这帮门徒过来了，就问耶稣，天国里谁最大？然后呢，耶稣就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我以前读经哈，我有时候发现，有时候经文里面上下文有点所问非所答，那在这里面就是这样子哈，就是说，这个门徒问谁大，耶稣没说谁大谁不大，只是告诉他们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所以呢，这个时候哈，在下面，我呢看到这段时候呢，我就想到哈，因为在后面的那个章节里面呢，也有类似同样的事情，我把他们集中在一起，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天国里的大小，也就是天国的价值观哈。这样的话，我们在后面20章，我们碰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不再说了。我说哈，这个第一这个就是18章1节，刚才我们说了，门徒问谁最大，然后呢，20章20节，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然后21节，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俩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 我这里面讲一下哈，这个你看哈，在二十节里面讲到西比泰儿子的母亲，这位母亲的真实名字叫撒罗米，可是在这里面呢，他用西比泰儿子的母亲，他也不是用西比泰的太太啊，而是用母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母亲呢，这两个儿子大家知道是谁吧？啊，是雅各和约翰。那这两个是耶稣的核心同工里面，核心门徒里面的三分之二，嗯，也是跟着一起上山见过变相的，嗯，那母亲有这么两个儿子，脸上是挺有光的，所以说呢，他就是觉得自己的儿子在这里面的这样的地位呢，那是也有 credit， 所以呢，可以斗胆来到耶稣面前向耶稣这样的请求，嗯，好，那这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从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么呢？门徒思想的是自己在这荣耀与权柄中占有多少，还是从个人的角度我能得多少，嗯。所以呢，主自己的回答已经在教导我们什么是天国的价值观。这里呢，我也是把一些经文呢集中放在这里。在二十章的二十六节，这样主这样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要做门，必要做，我这挡住了，就必要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然后在马太二十三章里面讲到什么？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降为高。好，那根据这些经文呢，我呢就不知道，哎，对不起，我就做了一个总结哈。根据这些经文。总结就是：想为大的必要做用人，愿做首的必要做仆人，至高者必降为卑，自卑者必升为高啊！这个就是啊，让我们可以大家更加的一目了然哈。好，然后呢，我们想到哈，主耶稣是这样子的教导，那他自己也是身教的榜样，对不对？那最典型的例子，我们大家可能都已经想到了，也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的那个。主耶稣在临上十字架的之前给门徒们洗脚这件事情。好，那我们再回过头来，在门徒问谁为大的时候呢，耶稣呢他怎么回答的？刚才我给的那些经文都是在后面，是耶稣直接回答的，那个要做大的时候，然后耶稣直接回答。但是在十八章里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倒是把一个小孩子叫来，使他站在他们中间，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名的接待一个像这样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你看十八章哈，耶稣一开始就把一个焦点，就马太就把这个焦点放在耶稣在谈论小孩子这件事情上。所以呢，我们就想一下哈，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我们当然头脑中非常清楚了，小孩子的样式不是指无知啊，不能分辨好坏，不能吃干粮，也就是说不是一般公认的小孩子的天性，我们都很清楚，对不对？那你就会问了，我记得我问过一个姐妹，我说为什么耶稣要把小孩子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子放在这儿？然后他马上标准答案出来，因为小孩子的顺服和谦卑，对，在十八章第四节里面是这样讲的。但是你再仔细想一下，就是我们看一下哈，在圣经中呢，耶稣论到小孩子的经文，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呢，其实门徒的表现就跟我们一样，耶稣忙得要命，他在这添乱，让小孩子过来为孩子祷告这样子啊、嗯。然后呢？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 然后在后面十九章、二十一章诗篇第八篇里面有很多关于耶稣论到小孩子的这些，我们当然知道啊、嗯，我们当然知道，但是我们不一定完全懂。耶稣爱孩子的情感绝非如同人的爱。那你知道我们做父母的都经历过那种孩子的可爱，那可爱到恨不得咬一口的那种感情哈。对，耶稣在这里绝对不是这样。那么我们来思考一下子哈，是什么意思？对不起，我这个有点差错。好，那耶稣在十八章呢第三节里面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提那个进天国。所以你看，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提出要求的同时呢，指明了结果。什么意思呢？若不断不。所以说呢，他说，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这个就是答案。你们不是问什么是最大的吗？就是这样子，谦卑像这个小孩子的天，你们就是啊，就是在天国就是最大。但是我相信你如果不仔细去思考上下文，你去默想，你不明白他在这说的什么话，就像门徒一样的，他不一定明白啊。那实际上也在告诉我们什么呢？从经文里面直接的字句上告诉我们什么？这里面讲了进天国的条件，进天国的条件和如何进天国，对不对？如果今天你光是看到这些字句，你知道这个天国的进天国条件这样子，你还是不明白，还是不明白。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啊，什么意思？为什么要用小孩子的比喻？啊，为什么耶稣在这用小孩子的比喻？我相信我们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同样的有同样的问题哈。那道理上说出来的哦，因为小孩子顺服谦卑，可是你有的时候脱口出来的东西不代表你懂了。啊，你头脑中懂了，但是你不一定你真正懂了，你不懂你就行不出来。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真是求圣灵带领我们，圣灵使我们成圣，我们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意志力和道理来成圣的啊。所以这时候就让我们想起来在约翰福音的那个约翰福音第三章的一到十五节里边哈，耶稣和尼哥底母关于重生这一段对话，大家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啊。因为从逻辑和生物物理的角度来讲呢，人已经老了确实不可能重生，对不对？不可能再进到母腹。因为这个耶稣在这讲的不是这件事儿，是在讲属灵的意义。可是当时尼哥底母并不懂。同样的在这里面呢，你说成年人怎么可能变回小孩子，对吧？所以说你如果用地上的这种思维方式，用生物生理逻辑都是无解的啊，无解。所以无解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明白，我们根本不明白。所以那我这边故意让它闪一闪哈，唯有用天国的思维方式来解释，因着救恩我们得重生，从此内圣灵内住，这是回答了尼哥底母的问题啊。重生了就等于是从啊，就是人这里面讲到的重生。所以呢啊，那在这里面呢讲到小孩子，我其实一直没太清楚哈，我也写在这里，可是今天早晨我在安静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意念进来哈，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做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和如何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其实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说什么，我们刚才其实讲的都是同样一个思路，我们是一步一个脚印的，是 daily life 的，背着十字架炼净。那在这个过程中是什么呢？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就是变成小孩子样式的过程啊。当我们每天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到了时候我们就变成小孩子的样式。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真实的谦卑和顺服做成在了我们的里面。你要说这个也是道理，但是是事实，是我们走这条属灵道路的事实，也没有别无他路，只有这一条路。好，然后下面就进到八章五到十四节哈，这里面呢就都是就是讲到了这个圣徒相处的原则。看时间， 哎，还有五分钟，争取把讲到14节吧。啊，好，原则哈，这里面呢，我就快速的不进入了哈。第一个呢，讲到接待弟兄的原则。你看前面讲了半天小孩子啊，是这样的，在这个第二节、第四节里面，这个小孩子在后面的章节里，大家如果我不展开的话，你们再去看 PowerPoint 的时候，这里面写的还是比较详细的哈。也就是这里面的小孩子代表了什么？六章，就是18章6-14节里的小子，他用小子这里。那具体来说呢，就是指着耶稣的信徒啊，以他为名的人，这就可不是不管老少了。我这里只看到王山弟兄哈，王山弟兄也是这个小子，嗯，一切甘愿接受小孩子身份的人，就是这些小子。他们之所以大，耶稣不说他们大吗？是因为他们和耶稣有关系，嗯，所以呢，这个就是要接待小子的原则。18章5节里面讲到，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样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论绊倒人的警告。绊倒人的警告，18章6节里面讲到哈，凡是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那我们又讲到这里面的这个小子，实际上是指着耶稣的门徒啊，然后在25章里面又讲到用最小的来指他们呢，其实这是也是世人眼中的门徒，他们看上去啊懦弱卑贱微不足道。所以在这里面讲到将人绊倒呢，也包括被绊倒，这个我们都懂什么意思啊。所以呢，耶稣为什么在这里面用什么挖眼砍手砍脚这样严厉的强调性的比喻，这当然是比喻了啊。如果今天不是比喻的话，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没几个是混沌的啊，不是断胳膊断腿断眼睛啊，真的是这样子。所以说就说明什么？主看这个绊倒人是一件很严重的事。至于为怎么绊倒什么些，那我在这里就是不再讲哈。我想我们大家去那个什么，我只是把它罗列出来了哈。还有呢，第三个就是不可轻看弟兄。为什么不可轻看弟兄？他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因为我们再说一下为什么不可轻看弟兄，因为这些小子们每一个人都是按他形象造的啊，这个就是原因，没别的，更就是不用再说更多的啊，这里面有一些解释哈。那我在想哈，我觉得现在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这些信徒当中，你说什么按着高低贵贱了，地位尊卑了，财富贫穷，学识高低去轻看人，好像可能不太多哈。但是呢，我自己在思考的时候，我在想到，我发现我在我里面有一种轻看是什么，就是说，轻看那些吊儿郎当，然后不可慕不爱主，然后，你知道吗？就是碰到这样的人，我虽然不会去说什么了，但是我从心理上来讲的话，我不愿意靠近这样的人，对，所以真的也是借着这个课程哈。被圣灵光照，所以在神面前有一个认罪哈，但是还没悔，我不知道呢，还在悔改过程中哈，这样子，嗯。还有呢，就是说寻回迷失的弟兄，他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这小子里失上一个。那这里面呢，在约翰福音里边呢，这个比喻呢，是耶稣在和对手讲话的时候。他们反对传福音给那些不受欢迎的人，比如说税吏啊、妓女啊，就在约翰福音里面，我把经文留在这里，放在这里了。但是在这里呢，门徒呢，主耶稣是我讲了，他的对象是门徒，是告诉他们的。所以神呢，他作为牧者，关怀他所有的小子。那同一个牧者呢，所以你看，同样说这样子的话，他对象不一样，他是这个啊，就是说他的寓意是。不太一样的哈，所以这个在这里面讲到迷失的弟兄的时候呢，他讲到的十分明白，对门徒的指示就是神应该将神对每个小子啊每个小子的关怀放在自己的肩上，不可轻看其中一个。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些吊儿郎当的不那什么，他们若是真信了的话，其实我们是有责任的 啊，若是你不担责任，这个责任不是光是牧师传道人的，是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嗯，好，到时间了是吧？好，好，下面15到20允许我完了，5分钟绝对完，好吗？这样的话，我们下一次课就可以稍微轻松一点。然后呢，下面呢，从15节到20节呢，是解决基督徒之间纠纷的一个原则。那实际上这是讲到关于教会纪律惩戒的一个性质。你在经文里面，你看着好像都它放在一起讲啊。那有的时候不太知道怎么样的，反正我在这儿就是帮助大家稍微捋了一下子。那第一个呢，就是说，如果你在教会，这个是常会发生的，比如说受到伤害。受到某人的伤害，通常采取什么？第一步就是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去找他，向他指出他的错，也就是你们要沟通了啊。也许人家是无意的，或者什么，比如说我也给出例子来，比如说亚比米勒啊，亚比米勒无意伤害了亚伯拉罕啊，约书亚书里面的这个什么哈。所以这是第一步哈。第二步呢，如果这样的你跟他个人交往，好像个人沟通没有果效，怎么办？采取第二步，就是要另外带一两个人去。这个带人去可不是为了为你做见证啊，为你然后讨回公道，而是为了这个心态，就是为了帮助挽回弟兄啊，为了帮助挽回弟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应当，那就是要来和而就是和睦这件事情哈。那当然，选择的人最好是有就是属灵生命比较成熟的这样的门徒哈，就是这个第一个原就是这一个原则哈。然后呢，第三步，如果这两步都不行，这个人就是执意不改，那这件事情这个人也是够呛了，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把整件事交给所属的教会啊。那其实这个也是在信徒之间出事时候的最后的一个挽回的机会。那么如果教会的整个的力量仍然不能帮助这个犯错误的弟兄，也可能是姊妹哈，那么就说那么他必定是堕落到完全属肉体的地步，这个时候才可以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意思就是把他当作没有信主的人对待。那这就是这个三步哈，三步曲。好，然后呢到了18，然后主太特别在这里说这么一句话，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那这里面呢，主要是在说明一件什么事呢？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了教会惩治的原则的时候呢，又提出这句话来，因为捆绑和释放呢，它是讲到一个是定罪，一个是赦免。那说到底是在说什么呢？是讲到了一个权柄的象征啊。那这里面呢，刚才我们讲到了前面的这些铺垫以后，也就是说什么是神将权柄赐给了教会，教会是有权柄的，所以我们啊不是说是给个人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讨论以前在一些教会祷告的时候，我奉耶稣基督名捆绑什么什么什么，其实有的时候是不是在正确的那个次序里面。然后呢，我们要说教会呢，特别在这里面实际上是一个教会观，教会是一群被神拣选的人，他们这些人是他们的特征什么？承认神的权柄，接受神权柄的管理，并且顺服活在神的权柄之下。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神就能使用他们做神权柄的出口。这是讲到教会，教会的权柄呢，它不是像地上的权柄那样是管辖人的身体，而是执行天上的定义，是执行天上的定义，宣告属灵的释放和捆绑。所以说呢，我们这里特别是强调关于神给教会的这个权柄。所以在这个19到20节里面就讲到了个上下，根据上下文里面讲到了一个同心合意的祷告。实际上这里面呢，特别是指的15章17节碰到那个犯错误的弟兄的时候，我们在主内的弟兄的祷告同心合意的是非常摸到主的心意的。嗯，所以这个最后我们就讲到，我想我们在座的都有感受哈，有些祷告会也好，或者是聚会也好，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被激励，被开启，被释放，甚至生出喜乐。这是因为什么呢？这个不是因为我们个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心怀个人的意见，然后呢你这个会议你完了以后，你会觉得很沉重，没什么得着。 那如果什么叫同心合意，是在圣灵的感动下，大家心里面不是以自己为主，是以真的是以神的心意为心意的时候，这叫做与主同心合意，也是与人同心合意。好，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然后。